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呢，跟各位朋友一起来讨论啊，关注一下这个热门的话题哈。本周呢，我们看到新闻上面哈，就是各大媒体都在报这个出生公民权的问题，因为川普呢，他是誓言说上任之后就要取消，而且这个事情马上就会办。但与此同时呢，在加州啊，刚刚进行了一个判决，是南加州一对夫妻呢，华人夫妻哈，他们是开这个月子中心的，最近呢，这个就在周一的时候哈，被判刑41个月，应该就是3年半哈。那么华人赴美生子啊，这个可能在华人圈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了。但是这其中又涉及到哪些法律的，在美国这个法律的灰色地带，甚至是触法的行为呢？今天针对这个问题啊，丁月是特别请来了在我们湾区的一位非常资深的专业的移民律师，就是张梦秋律师哈。下面就和张律师我们好好的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同时呢，我们也会全程开放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过程当中，您如果有什么样的想法、意见，或者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律师的话呢，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哈。好，张律师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好，现在能听到吗？
哎，可以，非常清楚。
可以了，
欢迎您。
哎，谢谢订阅，谢谢听众朋友们。
对，刚才那个我说的这个案子啊，包括现在美国这个吵来吵去的出生公民权的事儿哈，想必您都已经关注到了哈。我觉得我们以小见大吧，先来看这个案子啊。就说华人来美国生孩子这个事儿，不管是哪儿的华人哈，真的是太普遍了哈，所以也催生了独有的一个产业，就是月子中心哈。那么月子中心好像我记得几年前咱们做节目时候就有关注到，就是曾经在加州有大规模的打击行动，把什么南加州一些这种这个经营者都给取消了。那原因就是说可能他们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包括某些行为还是真的是触犯了美国的法律哈。但是我觉得来美国生孩子这件事儿，在很多华人当中呢还是依然存在的哈。那么今天就想请张律师跟我们来聊一聊，从法律专业的角度来讲一讲这件事儿到底违不违法，那么相关的违法的行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怎么避免呢？
OK， 所以咱们如果是从就是过来旅游生孩子的这些非移民的这个人群来谈的话呢，他们呢就是说现在没有特别界定说他们就是犯法，但是至少从移民法的角度来说，他们至少是违反移民法律的。然后呢，就是说他们叫 illegal， 那有时候 illegal 未必就是 crime， 未必就是罪，但是就是说罪一定是 illegal 的。所以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完全界定，但是他们至少犯的是一个错误。在移民法上来说呢，他违法在哪儿呢？就是他们进海关或者他们去申请签证的时候，他们说的是我去美国旅游，因为旅游签证叫 B1 B2 嘛。B1 是商务旅游，然后 B2 是探亲旅游。那探亲旅游这一部分人呢，他们去拿签证的时候，或者在进海关的时候，他通常会说啊，我过来旅游几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有些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也就差不多是这么的。然后这个同时呢，海关官员都会问说，一个是你叫什么名字，你的目的，然后呢你在这待多长时间，通常还会加多一个问题，就是你住在哪儿。然后关于这四个问题呢，进来就是打算进来生子的这些人，他是不会认真的，或者说不会真实的回答这些问题。所以而且呢，就是说像这个被判刑的这个好像是刘先生吧哈，
是
对，还有包括其他的人，比如说像这个案子里头刘先生的那以前的这个妻子姓董的等等。这一类的，他们呢会教这些来美国产子的孕妇，他会教他们怎么样去骗取，就是怎么样撒个谎。那我们平时的就非法律语言就叫撒个谎，那你用法律来说，实际上这就造成的是一种欺骗嘛，对吧？所以如果再深一层的话，英文就叫 fraud， 那就是欺诈。那你对美国政府，你是一种欺诈行为，以获得你自己的个人的利益。那他的利益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让他进到美国来， 产子，然后这些孩子呢，就像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出生公民权。出生公民权拿到以后，他们希望的是21年以后，他们孩子到了21岁的时候，还可以替他们申请绿卡，就这么一个连串的。所以从这些人他们所犯的违反的移民法，就是说他们违反的就是撒了谎，然后就是说，因为 B1B2 就只允许一个意图，这个意图就是说我进来旅游，或者是我进来是商务旅游，就是我进来以后完成一项商务的活动，比如说搞商展或者商演，那完成以后我就应该是要离开美国离境，所以但是他们都没有说实话，所以对这一批人他所犯的违反的法律是这一块。
OK，好，对，因为您知道，就是这个现象哈，华人赴美生子，就不光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得多，包括我记得几年前还有个特别火的电影，你知道吧？什么什么北京遇上西雅图还是什么来着？反正就
是
是，哎，都搬到大银幕上去了，就真的好像，我觉得有必要我们把这个事儿好好的聊一聊，尤其对于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我们要知道说美国的法律到底是怎么界定的哈，因为万一你说哪天你在国内的亲戚说，哎，我要来这儿生孩子，你帮我怎么怎么样，那我们会不会也涉及到就是说触犯美国的法律哈？哎，所以非常谢谢张律师哈，就是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告诉我们他的这个逻辑关系到底在哪儿。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就是说生孩子在美国生孩子这件事儿本身不违法，就是不管你是不是移民，就是还是说你只是一个旅游的，违法的地方是他来的时候他是说谎了，或者说违背了这个签证的给他的这个权利，是不是？
是的，
那
是的。
哦，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大大方方说呢，说我就是想来生孩子，那这种情况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问题是，就是说，至少就是说，这个旅游签证这一块儿，它没有这个定义，它没有提供这个方便给你，所以就说，所以就造成了这些所有的过来的人，他一定要撒个谎，而且他也知道，所以这是在美国这边做生意，这些人教他们就是穿衣服穿得松垮一些，不显示你的肚子，然后你到这边来报一个，你随便报一个地址，有些大部分人我所了解，他们都报的是 hotel 的地址，所以呢，就是他没有如实向政府汇报，所以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你这种欺诈，你把美国政府当成什么了，对吧？你把这些官员当成什么了？你把人当傻瓜嘛，对吧？所以这是对美国法律的极其的不尊重，这是对一个国家的一个主权的不尊重。
是。
所以他们所犯的是这个问题。
了解，那像这种从业者哈，就我也提到，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我们作为在美国的一个 host，家里我们亲戚朋友如果想来说做这个事情，想要在这生产，那我比如说，那我们算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是不是也类同于刚才就说被美国司法部宣判被判刑的这对夫妻一样，就等同于他们呢？还是说是怎么样？就是我们作为普通人的话，我们该怎么样？就是说守住法律的这个底线哈，不做违法的事情。
其实大部分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你比如说，我拿一个平行的一个问题跟你说，比如说我们说知识产权，那就是说一本书，你从中去借几段话，然后你把它引到你的文章里头，你的文章你一个你引的时候，你一定要 quotation mark，一定要引号，并且你要注明这个来源在哪儿，而且你整个这个文章写出来，你登报也好，你看到杂志上也好，你是为了一个 educational purpose，也就是说你是为了教育目的，而不是为了 benefit，就是不是为了这个经济上的这种 profits，就是盈利。那么这种行为呢，就是说它不涉及到违法，对吧？那么那就是说家里的就在美国这些亲戚，然后比如说帮助他这个亲戚说你到美国来，你住在我这儿没有问题。所以这种他不是为了经营，他不是为了创立。所以他只是说接纳一个亲戚过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问题。这个姓刘、姓李、姓董的，他们最大问题是，他把这个当成是他事业在做，所以
就
他
是
做的是
以盈利为目的的，
盈
对
利
吧？
为目的，而且他在盈利当中，并且是欺骗了，是教他们怎么样去欺骗美国政府，对吧？所以
是。
他的行为在这儿，然后他们俩和，而且他们被判的罪，我刚才稍微看了一下，他们被判的罪，第一条就是说是共谋，就是 conspiracy，还有一个呢，就他们还犯了一条，就是洗钱。他们不是干干净净说，我帮你一个案子，如果说这么一两个， 你可能不造成，因为你真的是你的金额没有到这个数字的话，大概你根本不造成到了这个 level 要判你的刑，或者说你会甚至就是说 charge 你，就是说给你提出来有可能你是这个罪行，都可能不会到，就是他一定要到一定金额、一定的数量，对，所以是这个
对，
事情。
明白。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比如说哈，因为我觉得还可，因为美国出生公民权这个事儿还在呢。虽然川普现在说把它要取消哈，但等一会儿我们可以再讨论，就是它取消是它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毕竟有这么一个怎么说诱人的条件摆在这儿，肯定会有前赴后继的人想来美国生孩子哈。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上来说。对于想来美国做这件事儿的朋友，普通人，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就是我，因为可能是因为我做律师时间长了哈，还有就可能在美国时间待的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文化会教育你，这个文化会影响你，就是说不要去做这些行为，不要去做这种欺骗性的行为来获得一定的利益，对吧？你走正规的渠道，走法律的渠道，其实这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说这些东西你是通过一个欺骗的手段获得的东西，一个说难听就是说这是有损于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对吧？这一个，二一个，你作为你个人，就是你今天犯法，如果没被抓住，你可能未来还是会被抓住，因为什么呢？就是这种东西就叫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对吧？所以就像我最近都还有几个客人也是类似的问题，也
什么
是
问题？
要说吗？稍微说一下。
就当然要保护您的这个客户的隐
这个，
私了哈。对，就
对。
是说类似是什么样的情况，对我们有什么借鉴吗？
啊，可以说，对，我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中国人知道这一条，就是说是为了拿绿卡，是可以通过婚姻拿绿卡，然后两个本来不相识的人，通过第三者的介绍，然后第三者从中拿到，从两方面，就男方女方他都收一定的钱，说把你们介绍，你们认识，这两个人就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然后到见面以后就。目的非常明确，我们俩见面以后，就是大家就有个 deal，也就是你付多少钱给我，然后我帮你申请绿卡，两人都不住在一起，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但是就居然可以这么做。原先我们知道的就是，不管怎么说，感情可能没到那一步，但是为了赶紧拿到绿卡，然后很快的仓促结婚，这个起码都还可以原谅，对吧？我最近处理的案子是两个人根本就从来没见过面，彼此之间的名字都不知道，
那这不就是假结婚吗？
假结
可
婚
以
呢？
这么理解，
当然，所以对，英文就叫 sham marriage。所以最近我在处理是要帮他们要把这个婚离了。然后后来你知道这种东西本来就没有根基的，两个人互相不认识，然后任何一个地方出错的话，双方彼此是怀疑的，对吧？你本身做的行为，所以我就说这种行为，你本身你自己做的行为，你是知道是错的，你不相信你自己，你也没法相信别人，双方都是怀有这种态度，所以一点点的不相融合的话，他们俩就整个就闹翻了，闹翻以后，一个要去告另外一个就说哈，你以为你就没错了吗？就僵持在那儿，然后他们要去办离婚，办离婚还不好好离婚，要做的是那种叫做 annulment marriage，也就是宣布婚姻无效。其实这两个人都是非常傻的一个行为，就是说
为
有
什
一
么？
个人，因为现在是男方说我要宣布婚姻无效，但是他没有思考过。这个婚姻无效的话，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你们整个过程是你是收过钱的，对吧？你是拿到钱以后答应给别人办绿卡，他首先他的行为就是欺骗美国政府的呀，对吧？所以他，
这两个人，我是怎么说？我听起来像是共谋犯罪，是不是？
对，就然后还有个第三者。第三者也是明知道这个法律上不允许的，然后居然可以把他们俩介绍认识，他从中去拿一些介绍费，所以这就是中国人有时候胆子太大做的这种事情，对法律的不清楚，对法律的后果不清楚，然后习惯性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个不知道是文化根源呢，还是文化大革命留下来的这些叫做遗迹吧哈，所以就是
对，
说。
我觉得可能这个真的就是说他们不懂。就是为这个利益所驱动的哈，反正就做了。但是所以我才觉得咱们今天这种对话哈特别的重要。咱们不懂没关系，懂了就知道了。那明知故犯，那就是错了，是不是？
对，最可怕
对，
的
但
是
是
明知是错的，你还非去
还
做，
去
就为了
犯。
蝇头小利，对吧？
是那就更不应该了哈。但是我觉得起码说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哈，把相关的法律知识告诉大家。 哎，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哈，我觉得就起码咱们不至于走错路哈，做错事儿哈。好，非常谢谢张律师啊，说了这么多，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问题哈？我们也开放热线，欢迎您加入讨论，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现在正在连线采访的是我们湾区哈、资深的这个移民法律师，也是家庭法律师张梦秋啊 ，Melinda 张。那么下面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哈关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一个是华人赴美生子哈、到底触犯到美国哪些法律啊？这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之外呢，如果有其他关于移民呢、尤其是家庭法移民哈、这个张梦秋律师主要专精在这块了哈。那么您就是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我们也欢迎您拨打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啊。因为像张律师真的是非常非常忙哈、所以难得的机会啊、他也很愿意帮助我们大家了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888-275-1628。好，张律师，关于刚才那个案子，您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这个案子其实没有多少补充的，我可能要说的话就是真的希望大家就是尽量少。不要去犯法，就有什么事情走这个 legal 的、这个合法的渠道，
是正规渠道。尤其是大家不确定的时候，那不妨就问一问律师吧。我觉得，就起码从专业的这个建议啊，就是从这个专业人士方面获取一些建议，不要自己贸然行动。你说犯了法了不值当哈、为了那点蝇头小利哈、好，那么这个张律师，我觉得刚才讨论的这个案子哈、就是华人赴美生子，然后牵引出你看美国催生了一个行业出来，什么月子中心啊，当然很多不法的行为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滋生泛滥了哈。但是回到这个根源，这也是最近这个美国各大媒体都在讨论的出生公民权问题。为什么他们愿意来这生孩子呢？就是因为生了孩子就有美国公民的国籍了嘛。那么未来无论是孩子自己在这儿读书工作，似乎都多了一份机会和保障，完了也能在个20多年后，您刚刚说是吧，21年后能把父母也申请来啊。对，但是就这件事情，川普说他上任之后要取消哈，您怎么看待？您觉得他能取消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
其实要取消是比较困难，因为他这个出生公民权是在美国宪法里面的，宪法给予的权利，所以美国他为了一个国家一个稳定，所以宪法是不能轻易去做修改的。美国这个从宣布独立到现在应该是248年，248年当中一共只做了27次对法律的修，这个宪法的修改，所以而且宪法修改它有很多程序，它要做提议，提议就必须是国会两院有2/3的这个占多数的通过，然后才会走到下一步走批准，批准就是拿修正案呢由3/4的州立法机构或者州议员的批准，这就是2/3/4，最后时间框架它是要规定有多少年，大概这个应该是根据这个修改的内容来决定说要通过多少年的审核才能达到说首先你才能符合再往下一步走，而且每一个州都要有个公平的表决权，最后还要认证，就是什么叫做美国国家档案管理局局长还要负责认证这个修正流程的整个的完成，最后就是很少见，就像我说的，一共只有27次批准，才能完成一个对宪法某一个条款的修正。就像我们大家喊的那么厉害，大家都喊的说这个持枪应该修正。我记得这是在美国宪法2条还是第12条里头，希望能够达到修正。喊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办法。但是要说是什么呢？就是上一次川普上台的时候呢，他对很多移民法律，就是说他走了一个捷径。他不是直接去修改移民法、所以这个公民权他可能也不直接去修改这个宪法，而是用他的叫做行政政策、行政方面的这个权利来修改现行的执行的法律，他可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那他这种方式，他通过行政方面，他可以把你就是要求这个他可以把这个障碍设得很高，把这些条件设得高高的，所以大家不容易，就是这些想要来获得公民的，可能他的审视就会这个条件不会这么轻易的说你随便就过了，他可能就像以前拿绿卡，曾经有一段时候就是大家必须要回答很多问题嘛，以前 我记得以前最开始我们替客人申请这个绿卡的时候，它分两步，第一步叫 petition，第二步叫 application。当时 petition 叫 I-130，2页纸就完成，现在是要十几二十页。然后这个你走完以后，到了 application 那一步的话，原先10页485，现在485应该是21页还是26页？所以他会把这些信息要的更多。川普应该说在位的时候。当时其中485里头是增加了1到3页纸，上午就专门你要回答问题，你有没有这个动用过公共叫什么公共利益还是叫 public
公
interest
共福利，
公共福利，对，所以就一条一条也要打，所以我相信他会把这个公民权呢，尤其是出生公民权，他一定想办法会要把这个障碍设得很高。
是根据现在就是川普之前不是竞选网站里面他有说了一下，他说他会用一个行政令啊，这还
对，
真
行
是
政令，
哎，
对。
对，真的像这个张律师所分析的啊。然后他是说呢，起码要求说父母一方得是美国公民或者是绿卡的，然后才能给你这个孩子的这个公民的身份哈。但是呢，他这么做呢，也势必会引来相关的诉讼啊。这个支持移民方的一些团体肯定马上就会行动啊。所以这个事儿可能未来又是一个很大的就是争论点或者是一个新闻的看点了哈。就看这一路诉讼上去，最高法院怎么去判决了哈。那么对于这个川普政策，您刚刚也谈到了，他上一个任期我们就看到了他对于移民方面的收紧啊，包括他这一次竞选也都非常，就是开宗明义，就是他就是要改变这个美国现行的移民的制度，他觉得存在很多的漏洞。第一步是从驱逐大规模非法移民开始，但是他也会做很多相应的一些调整了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马上就1月20号他就就职了嘛哈，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对于现在想移民或者是准备移民的朋友来说，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还是要趁这个川普没有上台之前，如果你该完成的东西，尽可能尽快把你该完成的东西递交到移民局，因为这个之后川普上台以后，可能他设置障碍太多的话，一定会把这些工作一定会。本身移民局现在就大量的 backlog，就是大量的案子放在旁边没处理，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对。如果你之后就会受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速度问题了，对吧？因为本身就是 backlog，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可能条件会更高，因为法律上很多时候我们会 retroactive 会 go back，有时候我们会如果是会沿用以前的法律的话，那就 grandfather，对不对？如果是说如果有他就会分嘛，什么时候他可能有个截止日期，在截止日期之前你进来的案子可能按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条款或者什么样的条件来批，那截止日期之后你递交进来的可能又是处理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整个气候，因为气候肯定是会改变的。
OK，那作为移民律师来说哈，那像您会更忙呢，还是怎么样？
会忙，对，就
会更
包括
加
我
忙
们，
是吗？
对，就包括我们有个同事，他也是，就是这来他就忙着赶紧忙着要结婚，因为他要帮他的太太要办这个移民申请，对，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是，所以吧，大家如果真的是最近有移民需求的话，不如就是趁现在哈，就是可能越早办越好，对不对？
对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关于移民方面的问题啊，尤其是家庭移民方面啊，张律师是非常的擅长哈，所以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88-275-1628。那现在短信平台上有朋友留言，是3298的朋友说。订阅啊，他认为说中国人是假聪明，也都普遍了解法律，为贪图钱财根本没有守法概念，北野。哦，这位朋友是这么看的，因为刚才我们说很多人可能不懂法哈，就触犯了法律的底线了哈。对，我觉得都有了，都有。那也不妨就是会有一些人就是叫做怎么说，就是为利益驱使吧哈。但不管怎么样，就在美国这样的一个法治的社会哈，所以。你触犯了法律，你势必就会有相应的惩罚了。
对，
好，那么最后1分钟时间哈，看张律师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或者想提醒我们的吗？
对，我就接刚才那个话题，其实我不是纯粹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就是耍小聪明啊，我不是专门针对我们中国人，但是因为这个话题，我们用的语言都是中文的，我们知道我们听众就是中国的，那自然我们说话的对象就变成是中国人，所以这话题不会这么说，并不是我们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对自己还看不起啊，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对。
确实，就是因为当我们说这个什么中国人也好，华人也好，哪里的人也好，就是这个范围太广了，因为总是有那个不好的，但是也大部分都是好的。比如说像 像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当中哈，你看这么多年对我们华人社区啊，对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真的是怎么说，厚爱有加哈，支持有加哈。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总体来说还是好的，但是呢有不好的那些现象我们不妨拿出来讨论，叫做什么引以为戒吧，对不对？那也可以让那些真的是不明所以的人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就是说正确的这个美国的相关的一些规定是什么吧。所以这如果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我们就也很开心了。这个是也是我们做节目的一个宗旨吧，就是能够帮助大家哈。好，那非常谢谢张律师啊，特别忙，我知道你是现在好多个案子同线并行当中啊，还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啊，谢谢您。那也感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了哈。那让我们下次再见。
好的，谢谢丁月，谢谢听众朋友。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啊，今天的这个大新闻事件真的是蛮多的哈。一个是刚才我们五点时段啊，方伟也跟大家聊了啊，刚才我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更新简单的啊，在财经的时候说了一下，就是这个国会啊预算案不过，这个临时性支出法案也没过哈。那么美国政府很有可能明天就要关门了哈。但听起来好像很严重，其实关门呢，并不影响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了，可以这么说。这个美国政府历史上也是关了不止一次哈，很多次，甚至最长我记得奥巴马时期关了十几天的都有哈。哎，所以我普通人不需要恐慌了哈。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门当然还是不关的好，因为对股市啊各方面啊，对美国这个债券市场的信心啊等等还是会有影响的哈。那么也体现说在两党针对于美国未来的这个钱的方向、政策的方向上没能达成一致哈，这也是会让这个你说投资人也好、纳税人也好、美国的选民也好啊，会有产生忧心的一个地方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预算案它到底该不该过，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的一个本质了哈。就是说你为了关门还是不关门而去妥协或者是仓促的通过一个什么东西您觉得就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哪方轻哪方重了哈。那您怎么想的呢？像是主导说不要让这个预算案过的像是马斯克呀、川普啊，他们就觉得这个预算简直就是一种浪费性的支出哈，觉得没有必要啊。那这个马斯克甚至就说他觉得在川普上任之前就应该什么都不要过啊，就是等川普上来再说啊，因为川普他是有他的一套施政的理念的嘛，尤其他们这个新任政府叫做有政府效率部哈，就是要打击这种浪费性支出，不该花的钱一分钱也不要花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马斯克啊、川普啊，这是他们的一个主张了哈。包括从今天的临时性支出投票结果来看呢，也是不少的这个参议院的这些议员们他们的一个想法了哈，所以没过。没过的话，就接下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您怎么想的，你觉得这个法案该不该过，川普和马斯克拦的是应不应该的，还是说他们就像现任的这个众议院议长一样啊，他也是共和党的议员啊，川普其实也蛮看好他的，但是呢他就是有所妥协吧哈。那您觉得应该怎么做好呢？888-275-1628哈，您也可以短信留言给我们。那这是关于今天的这个预算啊，是最大的一个讨论了啊。那还有一件事情呢，这是国际大事了啊，这个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今天早些时候啊，他就是说他已经准备好了啊，会就乌克兰的事情啊，就是俄乌战争啊，他指的是愿意和川普展开对话，并且也准备好做出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哦。哇，这个是川普之前他在竞选过程当中就说他上任了就是马上就能终止俄乌战争，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不是吹牛吗，对不对？那你这可能吗？你到底凭什么？你有什么策略想怎么做结束俄乌战争啊？普京这个话一出，很多人真的是惊掉下巴了。普京说我准备好了，我愿意和川普谈，我愿意妥协啊。那么川普呢，他在很多程度上认为，就是除了他竞选之前了，以前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谈判大师哈。他是有一本书专门写的是叫做 The Art of the Deal， 谈判的艺术啊，这也被很多商人就是叫做奉若珍宝一样去拜读了哈。那 但他能不能在这个国际关系局势上哈、啊，他去怎么样去平衡、去制衡、去博弈呢？啊，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看点了啊。那普京呢，他其实是在这个媒体就是新闻采访上说的这句话哈、啊，啊，来谈就是俄乌战争的这个问题啊。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了哈、啊，就是说，当然普京他说的他会 compromise， 他也希望说乌克兰那边也 compromise， 就是也做出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啊，所以呢，这个当然，我想他拉上川普，按理来说，你妥协你就妥协呗，对吧？你拉上川普干嘛呢？其实他肯定也希望从美国的方面获取一定的利益哈，或者说，因为美国之前对他们制裁的非常狠啊，他是不是也想，找到一些叫做什么一线生机呢？哎，这个确实这都是包含在一块儿的了哈。但不管怎么样，说明了一个现象，就是说川普上台之后啊，其实现在还没上台呢，他当选之后啊，就已经对世界局势的运转产生决定性的一个影响了啊。哎，所以接下来真的是怎么说，让人拭目以待了哈，到底这个事情怎么解决？但我觉得不管怎么解决，如果能解决，让这个持续几年的俄乌战争能够就此停止的话，那真的是于国于民于世界哈，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包括在美国，美国给乌克兰的援助金呢，那武器大炮各方面呢，那这个钱也没少花啊。这个战争真的能结束的话，其实对美国来说，那想必也是好事一桩。只是看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啊，美国怎么说，能够叫做怎么样去斡旋吧。然后呢，这个乌克兰双方他们能够就是各自 compromise 多少啊，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哈。目前我还没看到川普的回应啊，如果川普回应那就更有意思了呵呵。然后呢，再看就是说接下来这个俄乌战争的走势了哈。好，那这也是今天的一件重大的一个新闻了哈。那还有一个事情呢，我觉得也挺值得关注的啊，就是之前不是有那个南加州的一个侨领啊，叫做陈军的被抓了嘛哈，他就专门就是给这个中共啊当代理人啊，在这儿给什么就是一些中共不喜欢的人啊或者是团体搞破坏啊，其中包括法轮功团体啊，法轮功这个在中国被迫害已经20多年了啊，作为一个信仰团体也是现在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叫做人权迫害案了啊，因为受影响的人呢是高达几千万甚至是上亿的哈、啊、因为99年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呢，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官方统计啊，就认为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就是将近上亿人啊。那么这场迫害开始之后，这上亿人马上就被共产党打到对立面去了哈，成百上千万的人被抓被关押，多少人妻离子散，对吧？那么这个陈军啊，来到美国了，你说作为一个侨领，商界侨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帮中共干这个事儿，就相当于当他的这个叫做我们讲说腿子是吧？给他做这些令人不齿或者说不法的行为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被判刑被抓，这个已经是之前就有的了。那今天呢又有另外一位啊，另外一位是跟陈军一块儿的啊，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相当于是媒体艺术圈的人哈，也被抓了哈，被判刑啊。然后呢他呢就是说被抓，陈军是被判刑，他是被抓了，他年纪也不小了，64岁了哈、啊。南加州的叫做孙耀宁，他被涉嫌呢也是被这个联邦调查局逮捕，是因为他和陈军合谋，也针对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并且呢涉嫌去影响渗透美国当地的官员。今天这个 FBI 呢是在南加州的叫做 Channel Hills 把这个孙耀宁给抓了的哈，原因就是说他做中共的这个代理人，跟陈军是一样的哈，做了一样的事情。那陈军呢当时他已经是71岁了哈，那么今年11月19号的时候就已经因为这件事情被判刑了哈，那现在又抓出来这个孙耀宁。这个孙耀宁和陈军呢他们是互相打配合哈，陈耀宁他是主要是说这个通过什么歌舞形式哈，为中共来站台，他呢也涉嫌去搞这个美国当地民选官员的一个渗透啊。根据联邦政府司法部的起诉书来看呢，孙耀宁他是南加州一位政客的私人密友，然后这个密友呢就是孙耀宁的这个密友，在2022年竞选南加州华人城市市议员官职的时候，这个孙耀宁给他当 竞选的经理，并且呢，他和因为这个孙耀宁和之前被抓的那个中共代理人陈军保持密切嘛，然后他还跟他汇报说这位政客他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呢，他们还讨论怎么通过中共的这个影响哈来影响这位政客，然后让这位政客在台湾问题上怎么样去做出对中共有利的一些回应。啊，所以他们这个是有系统性的哈。然后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孙耀宁的这个事情现在就东窗事发了嘛，这个人今天已经被抓起来了哈。那么根据 FBI 对于相关的事件的调查哈，我们看到这个起诉书上就写到了哈，就是说陈军也好，孙耀宁也好，他们就一直在探讨怎么样啊，去专门什么打击台湾，然后怎么样打击法轮功，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就是替中共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哈。然后呢 ，FBI 对这件事情的调查，根据充当外国政府非法代理人的这个刑法来看呢，最高监禁是可达10年的啊，共谋犯罪最高也会处监禁5年，如果双双成立的话呢，那么甚至是有15年最高的刑期哈。像是这件事情真的是也给在美的华人，尤其是跟中共走得近的华人呢，深深的敲响了一个警钟啊，不要跟中共为伍，同时真的不要触犯美国的法律哈。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呢就到这儿了，感谢您收听热点大家谈，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